slides。今天杨牧师要跟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永恒坚稳的国度"。那么我们的经文出自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七节，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同声，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七节啊。我们预备开始。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我们想下面的事，我们就交给杨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又在一起聚集。那一个多月以前哈，在这个十一月四号，美国总统大选以后的那一个主日哈，那个主日呢，我在讲台分享过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哈，它的内容哈是说到。在这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呢，以赛亚面对着国家的变动，他看到一个好王的离开，这对以赛亚来说是非常伤心的事，这国庆刚刚祷告的时候有提到哈，但是呢，就在那一年呢，以赛亚看到异象，看到耶和华神仍然坐这个宝座上，天使在宝座的四围。颂赞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的经历提醒我们人间的这国度呢，政权是会有更替的甚至国家还会灭亡连一个再怎么样强大的国家都有可能会灭亡。但是呢，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即使给了这以赛亚在那个时候给了他安慰这也是一个及时的提醒。神提醒以赛亚，他不应该因为好王乌西亚离开了就而失去了信心。神呢，仍然坐在宝座上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这一次对美国的大选呢，心里面是非常的忧心也非常难过我今天就有一点点感动就是延续上次的这以赛亚书也趁着呢圣诞节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弥赛亚到底来到世间作王的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的处境呢，会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盼望我们能够从中间呢，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安慰在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以前呢，先让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上次的两章的投影片这样子可以提供我们今天经文的一些背景的一个尝试我们来看这一章，这第一章的这个投影片这是大卫呢所建立的以色列国当时在以赛亚的时候呢，已经分裂成南国和北国。以赛亚呢是南国的这个先知那他经历了好几个王，一共有四个王那么这北方呢，他有北国还有亚兰这两个国家那从北到南呢，是亚兰和北国最先灭亡的，然后最后呢，南国也灭亡了 我们特别要留意一下哈，北国所在的这个地方哈，北国所在的地方大约就是在撒玛利亚哈、加利利这一带哈，因为今天的经文会提到这些地方。好，我们这是上一次的第二章，好，第二章这个投影片。那神要以赛亚呢向南国的百姓宣告，神的判决哈，就是南国虽然像这个栗树，啊，这个是栗树，也像这个橡树一样，啊，南国非常的兴旺哈，但是呢，最后要被砍伐下来，啊，就是灭亡，最后呢会只剩下这个树墩子。树墩子被砍完以后，在地上只有个树墩子哈。这个树墩子呢，将来还会再长出枝条来啊。这就象征着说，南国呢虽然灭亡了，树被砍下来了，这树墩子还会再长出来。好，也就是说，将来会有渔民啊，剩余的百姓叫做渔民哈。这个不是我们教会渔民渔弟兄那个渔民哈，是剩余的百姓哈，他们是这个圣洁的种子啊，圣洁的种子。我们和本这边翻译成这个种类啊，那英文是 seed 啊，所以就是种子。也就是说，当这树被砍下来，南国灭亡以后呢，会有一些渔民啊，圣洁的种子呢，所剩的渔种啊，将来呢，怎么样？弥赛亚要从他们当中诞生出来，所以南国呢是在公元前大概586年，我们基督徒称为主前，主前586年的时候灭亡了，最后呢有少数所剩的这个余种回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就繁衍后代，他们保留了这个犹太人的身份和血统，然后经过586年的时间呢，最后耶稣诞生了。耶稣这位弥赛亚，他就仍然保留了从亚伯拉罕、大卫一脉相传下来血统，这使得神的那个计划就得到成全，神与亚伯拉罕与大卫所立的约呢，就并没有因为以色列南北国的这种灭亡呢而遭到毁坏。这就是我们上次看过这两张投影片哈。我们今天就来专心的来看今天的经文啊，是在这个以赛亚书哈，第9章的1到7节哈。以赛亚书的9章1到7节哈，请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啊。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哈不是很清楚弥赛亚的意思啊，我这里呢很简单的解释一下哈。弥赛亚意思很简单。他就是被膏抹的，英文就是 anointed 君王。他们在接受圣旨的时候有一个正式的仪式，就是用油来去膏抹，有点像我们现在施浸的人是用水来施浸，那个时候这三种职分的人呢是用油去膏抹他们，他们才开始成为先知或者是祭司或者君王。那么神在旧约当中呢，特特的有应许有那么一位特别的被油所膏的那一位，这就是弥赛亚的那个意思。这位受膏的这位弥赛亚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要拯救世界上的人。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呢就是基督，所以弥赛亚和基督是同一个意思，只不过是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希伯来文翻译过来。 好，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背景以后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哈。第一节哈，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佛他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个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这里面提了一些地方，那西布伦和这个拿佛他呢，这是北国他的两个最主要支派。所以当这个亚述帝国侵略北国的时候呢，这两个支派就首当其冲，所以呢以赛亚说这是两个被藐视的 地方。那后来呢，北国灭亡了以后呢，亚述就在这个地方设立三个行政地区，三个行政区域，是分别是在这个沿海的路、约旦河外以及呢外邦人的加利利这三个地方。这些地方虽然在亚述帝国的侵略之下被敌人藐视，但是呢，以赛亚得到神的启示，以赛亚看到非常遥远的将来呢，这些地方要得着荣耀，要得着荣耀。以赛亚在第二节这边，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以赛亚隐约的看到，在那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他看到这三个地方，那里有许多神的百姓，他们走在怎么样？走在黑暗死荫中，但是呢，他们忽然遇到大光照耀他们，这是神给他的启示，他看到了。所以以赛亚呢，他是公元前，也就主前700多年的人，他在这第一节第二节这里的预言呢，后来在什么时候应验了呢？就是在耶稣后来诞生以后，耶稣后来有3年的传道时间，很多时候呢是在这个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这三个地方。这里面有我们一些非常熟悉的一些地名在新约里面，比如像伯赛大、加百农、加拿婚宴的加拿，还有耶稣的故乡从小长大的地方拿撒勒，都是在这些地方。所以以赛亚看到什么？他看到说神因为他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这些人，要照亮这些坐在黑暗死荫中的人，然后把他们的脚呢怎么样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以赛亚提前了700年的时间，预先看到将来弥赛亚要降生，要在这个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要把那个大光带给那里坐在这个黑暗当中行走的，还有住在死荫之地的这些百姓，这是以赛亚预先看到的。然后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这边说，你使这国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呢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所以从这第三节到第五节，以赛亚看得更加的遥远了，一直看到什么？一直看到耶稣第二次的再来。我们知道耶稣在2000年以前第一次来到世上，在未来，在我们的未来呢，将来呢还有第二次的再来。那以赛亚在这个第三节到第五节呢，他看得非常遥远，越看越远，看到耶稣第二次的再来所会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是神给他的一种特别的启示。在这个第三节里面，他看到说神终将纪念神与这个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国土，我去查了一下，住了有800多万人，当然这还不算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许对我们中国人来讲，800多万人不算很多，但是呢，这个犹太人民的这个犹太人这个民族非常特别。像我们中国人这么多，那是因为我们同化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放在一起，这么多的人。但是呢，以色列人是从一开始，从一个人开始，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神一直保守他们的血统很纯正，在4000多年的时间，从亚伯拉罕到现在4000多年，那么悠久的历史当中，他们很多人是没有被同化的。国家甚至这国家在灭亡2000年以后，居然能够在1948年的时候呢，又奇迹般的叫复国了，而且人口还会持续的在增加，现在还在增加当中。所以以赛亚在这第三节里面，他看到了这件事情，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会越来越多。第四节，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 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了，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啊、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只是人口会持续增加，而且他们呢经常的怎么样以少胜多、啊、他们可以保持他们强大、啊、所以这边第四节以赛亚特别讲到米甸的日子、啊、也就是说在旧约士师时代的时候有一位士师呢叫做基甸、啊、基甸那个时候犹太人的这个基甸呢他带领300人、啊、去打败了这米甸的十几万的人、啊、这么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从这件事情从这个1948年以来、啊、以色列和周边的阿拉伯联军、啊、曾经进行过5次的这个中东战争、啊、在过去的多少年啊过去的6年里面、啊、进行过5次的中东战争，通常都是以少胜多、啊、几乎 每一次都是以少胜多，在这个仇敌环绕之下呢，以色列还能够稳稳的站在那里、啊、谁都不敢随便的去招惹、啊、这么小小的一个国家、啊、所以在主前700年的时候以赛亚已经看到了这个事实、啊、神会纪念、啊、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色列终将怎么样屹立不摇，一直要到世界的末了、啊、世界的末了，这就是在第四节这边所看到的、啊、第五节、啊、战士呢在乱杀之间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呢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啊、这节经文呢、啊、第五节表明呢最终所有的战争都要止息，战士所穿戴的这些衣服、啊、这边所穿的这种军服呢都会失去作用然后被火焚烧掉、啊、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人、啊、在这个21世纪的人，我们有时候会想、啊、中东会不会有真正和平的一天、啊、中东到底会不会有和平的一天呢、啊、最近这个川普总统、啊、在中东呢帮助以色列和几个周边的国家阿拉伯国家结盟、啊、来一起对付的伊朗、啊、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这个外交的胜利、啊、但是呢这距离最后真正的所谓的完全的和平基本上我们还是看不到尽头的、啊、还是很遥远。事实上、啊、在 末后的日子、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中东呢必然有一场这个世界级的大战，地点就在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啊、现在还在以色列境内的，在这边会发生一次世界级的大战、啊、所以以赛亚这个预言、啊、也就是说中东的真正的和平呢，这只能等到什么时候，只能等到耶稣基督的再临、啊、在将来我们不知道多久，虽然我们知道越来越近了、啊、在基督耶稣的再临的时候这个中东的真正的和平才能实现的，所以可以这样讲说以赛亚已经在我们之前的这个2700年以前、啊、他就已经从神那边看到这个曙光、啊、看到未来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复习一下，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在耶稣呢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应验了、啊、这是第一到第二节，然后3到5节呢就是说是会发生在这个耶稣第一次降临在2000年以前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一直持续到主耶稣的再临，这也是以赛亚书的一个特色。以赛亚从神的启示当中他看得非常遥远，对他来说耶稣的第一次的再临，第一次的降临和第二次的再临是一个整个完整的，是一大块的时间。他自己本人呢应该是不知道这弥赛亚会有2次降临的，应该是不知道，他大概只知道说从他那个时候算起，就主前700年，公元前700年那个时候，他从他那个时间点往将来看将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在往下阅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第6节第7节他也是一样，他涵盖了弥赛亚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所会发生的事情。第六节就讲到耶稣的诞生，然后第7节呢就讲到弥赛亚坐在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 从弥赛亚诞生了以后一直将来要统治，要到永永远远，这是以赛亚在这边所看到的。所以第六节呢，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段一节经文，是我们所谓的圣经金句了，应该把它给背起来的。所以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六节一开始这里说因为因有婴孩，是因有婴孩，就是讲了因为他意思就是说，从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所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么美好，那么美好，将来有永远的和平，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什么？因有婴孩，因有一婴孩，都是因为说第六节这里所说的原因，也就是说有一位弥赛亚要诞生，而且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才确保了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第六节当中很容易看出来，这位弥赛亚是具有神人二性的，也就是说这里弥赛亚已经提早了700年的时间，他隐隐约约看到弥赛亚他是一个人，但是他也是一位神。你看这边讲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位弥赛亚必然是一个被生出来的婴孩，这个婴孩呢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孩子，所以他是一个人，所以弥赛亚是一个人。所以当时南国犹大呢内忧外患，那百姓呢殷殷的期盼一个君王，好君王能够善于治理这个国家，使国家能够富强壮大。但是呢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政权是担在他的肩头上的，真正百姓所要盼望的殷殷盼望的一个好王来治理他们的呢是那位，应该就是那位将来那位弥赛亚，政权呢是担在他的肩头上，是要他来负责这个全部的责任的。只有这位弥赛亚来做君王，只有在他的治理之下才能带来真正的永远的和平和繁荣。这位君王呢不单只是一个好王，不单只是一个人而已，而且这位君王就是神自己。所以因为呢怎么样，因为弥赛亚具有神才拥有那个神性，所以这位弥赛亚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奇妙，奇妙代表他所做的事情常常的超越我们的想象，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神迥非世人，他的作为是奇妙的，无法让我们完全的测透，他的作为呢往往是高过我们的想象，这就是他的名称为奇妙的意思。他的名也称为测试，测试就是 counselor， 测试就是 counselor， 就是辅导者那个意思。所以以赛亚把奇妙和测试是连在一起的， wonder of a counselor， wonder of a counselor， 因为这位测试呢他所提出来的那个属灵的指导是令人惊奇的，往往是怎么样出人意表的，是不在我们预料之内的。以赛亚作为先知，当时他常常告诫当时的人，因为当时的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尊重这个专家，他们那个时候尊重的是什么？尊重社会上的一些意见领袖，他们普遍的呢缺乏这个属灵的智慧，所以呢这些人间的所谓的测试 counselors， 人间的测试呢他们把这整个国家呢带领到错误的方向去了，就跟我们现在发生在美国事情一样，我们相信了这些主流媒体，相信了这些最 很有好像非常有学问的非常 这些人， 这些 counselors 人间 counselors， 但是他们很多，他们当中许多的人呢，其实是把整个国家带到错误的方向去的。比如在当时他们遇到强大的敌人，南国遇到强大的敌人，当时呢他们最需要是应该悔改归向神，寻求神的一个带领，但是他们却去没有和神来沟通来祷告，他们就和埃及来结盟了，这就是错误的一个方向了。所以呢，唯有神是我们最有智慧的测试，我们单单要听这位弥赛亚的话。同时呢，弥赛亚也是全能的神，我们知道神的神性之一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能，神是全能的。虽然弥赛亚是一个人，是一个为我们而生的孩子婴孩，但是他也是那位全能的神。弥赛亚也是永在的父，这边永在的父 Father of Eternity， 这句话不是说弥赛亚是那位圣父，不是说这个耶稣后来的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圣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父就是说他是个根源的意思，是个根源的意思。比如说我们说什么，我们说魔鬼是谎言之父，谎言之父，这意思是说魔鬼是谎言的一个根源，所有谎言是从魔鬼开始的，是那个意思。所以弥赛亚是永恒之父， Father of Eternity， 这里是说他是那永恒的根源，是永恒的创造者。所以弥赛亚是永在的父，是永恒之父。弥赛亚也是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Prince of Peace， 弥赛亚是和平的君。当时以色列百姓所渴望得到就是和平，就是和平。弥赛亚治理他们国度呢，将来将会怎么样，带来他永远的和平，是他们最渴望最渴望的这个和平。当然这不只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我想历世历代的人，我们人类最渴望的就是一个和平没有战争的年代。但是呢，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呢，常常都是和平少战争多，这是非常可悲的。所以呢，和平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非常珍贵的。弥赛亚是和平的君，他来呢，他目的呢，就是要带给世界将来永远的和平的，让他终止战争，带进永远的和平，这是弥赛亚要来到世上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目的。再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节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现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反对政教合一的，对不对？都是反对政教合一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如此。的确在人类历史里面呢，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政教合一的一个榜样，模范，良好的模范比较很少，没有看到。但是呢，那是因为怎么样？那是因为人的罪行。因为人的罪性呢，所以政教合一在人类历史里面都没有留下一个好的榜样。这不是说明，这并不说明说政教合一本身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在神的心意里面，只有政教合一呢才是终极的永远的那个理想的世界，是政教合一的。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更是盼望由弥赛亚耶稣基督亲自的作王，他永远的掌权呢，才能带给我们怎么样永远的这个平安，永远的安定。所以第七节这边提到大卫，特别提到大卫，为什么？因为神与大卫立约，神与大卫立约说要让他的后裔，有一位大卫的后裔要永远的有人坐在宝座上来治理以色列国。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呢，只有怎么样，只有在弥赛亚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呢，才能够得到永远的应验。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后来甚至灭亡了，也不再有王了，而这件 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呢，要一直等到弥赛亚来到世上的时候才能够得到应验的。这位弥赛亚呢，他做事有着那个奇妙的一个智慧，他是最好的测试，也是最好的辅导者，更是全能的神。他坐在宝座上，以公平公义来治理他的国度，使神的国度永远的坚定稳固。是最有福气的一件事情。作为基督徒，我们盼望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呢，耶稣基督永远作王，然后以公平与公义来治理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那神已经定义要成就这件事了，所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神呢，不只要做，而且是热心的去做，他要使这耶稣基督的政权与平安加增无穷，也就是说他的治理和他所带来的平安是没有穷尽的，人类的幸福是没有穷尽的，要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何等大的福气。我们很快的就看完了今天的经文。上次呢，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是看到什么，看到灵界里面的一个宝座，耶和华神亲自坐在宝座上面。这一次我们是看到以赛亚书的第九章，我们是看到人间的宝座，弥赛亚的宝座。盼望无论什么现在美国局势发展如何，我们都能够看到神仍然坐在宝座上面，我们要从这件事情里面去得到安慰。我们常常比较强调，我们反省一下主耶稣的降临，弥赛亚的降临。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要和我们每一个人去建立这亲密的关系的，这个我们知道，这是第一层的关系。又或者呢，我们会强调那第二层的关系，就是说主耶稣来是和教会要建立一个基督和心腹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二层的关系，这都是对的。主耶稣来是要和我们个人也和教会呢来建立这种关系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比较忽略了这里还有一个第三层的关系，那就是耶稣基督与世界的关系。主耶稣来他是要统治整个世界的，我们知道世界的王是魔鬼，现在魔鬼撒旦呢，他是世界的王，但他不是一个合法的王，他有一天要被赶出去的，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合法的王。所以今天所读的经文呢，也是强调弥赛亚是要来做王的，他是做王的身份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呢，很多人向耶稣高喊什么，高喊大卫的子孙，有没有？大卫的子孙，意思说就是说这些人呢，他认定这位耶稣他是要来完成神和大卫之间所立的那位约，是要来做王的，来治理百姓的。所以弥赛亚最主要是那个王的。这位大卫的子孙呢，使得这以色列国永远的坚定稳固。那这也是合乎神从起初就有的心意。当世人呢在巴别塔那里，我们来回想一下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是怎么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呢？当世人在巴别塔那里干了一件大坏事，神就开始了他一个相对应的方法。这一次呢，神不是用洪水来毁灭全球，因为神以前使用过洪水毁灭全球，对不对？但他那时候是有个目的的，就是说神要使用那一次事件呢，来警告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就像神使用那天火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神使用这些事件来警告我们这些人。那么当人在巴别塔干了那件坏事以后，神知道这个巴别塔事件是一个独立的一件事件，它是会在人类历史里面不断重复发生的。我上次在讲到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巴别塔或者称为巴比伦塔背后那个灵呢，仍然在这世界里面，不会随着这个巴别塔倒塌就消失了。 那么神从起初就有一个伟大的计划，神是要按着他形象来创造人类，神要使用人呢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么这个时候有巴别塔的精神，巴别塔这个灵在从中作梗的时候怎么办呢？难道神要再次用洪水或者天火去毁灭吗？这样可以达到神永恒的目的吗？不能。洪水和天火我们刚刚 说过，它只是为了要警告我们这末世的人，为了这目的而有的。所以呢，巴别塔事件以后，神为了要达到他永恒的目的，神就拣选了一个人作为他对巴别塔这个事件的回应。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神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去兴起他的国度，这个国度呢要统治整个世界，最后呢带着神这形象的这些人就要充满全地去治理这地。所以这是神从起初到末了为人类所定的这个永恒的计划。不但如此呢，在这个永恒的计划里面还有一个角色是绝对的，绝对性的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说在神的国度里面呢，神需要一位君王，神需要一位君王来治理神的国度和他的百姓。这位君王呢，在旧约时代呢，百姓呢曾经把这目光聚焦在大卫的身上，但是大卫生命非常短暂，他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就睡了，归到他列祖那边去了。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一个王又一个王的兴起来，他们有些是好王，有些是坏王，不管他们光景如何，他们都非常短暂，非常有限，他们都没有办法拦阻这百姓的败坏，无法使神的国度呢复兴起来。我们刚刚说到神拣选亚伯拉罕要从他后裔中兴起神的国度，那在旧约时代呢，这个焦点就是以色列国，这个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度。但是呢，以色列国不断的失败，最后不但没有兴旺强大起来，他甚至败坏到一种程度呢，就被敌人消灭了，以色列就如此灭亡了。难道神的计划就失败了吗？所以当我们把焦点如果聚焦在大卫身上，聚焦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发现呢，神的计划好像失败了。但是整个旧约精神就在这里，在失望当中有盼望。弟兄姊妹跟我再说一次，在失望当中有盼望，旧约的整个的精神就是在这里，在失望当中有盼望，它结束也是结束在一个失望当中，但是呢有盼望。这个完成神最后计划的就聚焦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在那失望当中所拥有的那个盼望。弥赛亚他是要来复兴神的国度，而且这国度呢将来要遍及整个世界，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不是大卫，也不是以色列国，而是这位弥赛亚所治理的国度最后要完成神起初人的使命，就是人要带着神的形象去充满全地，然后治理这地。这就是神从起初到末了，从旧约到新约，神的整个计划。而这个联系着旧约和新约的核心人物就是这位弥赛亚。旧约里面神借着众先知指出了弥赛亚才是那以色列国的盼望，但是呢，以色列人不断的背叛神，远离神，最后在亚述和巴比伦的入侵之下呢，他们就南国和北国就相继灭亡了。之后呢，神仍然不断借着先知呼召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但是很可惜，最终以色列人只有很少数的人，我们所谓余民归回到故土，真心的参与了这个重建圣殿工作。终于呢，他们是如此的悖逆，终于呢，即使回来的人也说是三心二意的，没有真正的很好的来去重建这圣殿。终于怎么样，有一天到了大概主前400年的时候，神就停止让这以色列人说话。从最后的一位先知叫做马拉基算起，主前400年的时候，神就再也没有差派任何先知到百姓中间去说话， 就这样呢，神的计划越来越像怎么样，胎死腹中了，看起来不再有什么指望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没有办法完成神的使命的，也就是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巴别塔的精神呢，仍然盘踞在大地上，没有被铲除，举世仍然是背叛神、抵挡神。所以有400年的时间，神没有再向以色列人说话，神呢沉默了400年。在这400年这么长的时间，神不说话，百姓当中没有先知，没有任何的启示，没有从神而来的任何启示。400年是什么概念？弟兄姊妹，400年是什么概念呢？今年我们是多少？今年是2020年。那400年以前呢是什么？就是1620年。1620年的时候，美国的新教徒，有一群新教徒乘坐着五月花号来到了美国。这么长的时间呢，400年的时间。当时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有400年，神呢沉默了，神不再对这些以色列人讲话了。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思想一下，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可能还是有一些少数的近前的百姓，他们如何挨过那漫长的十几代人的400年？他们是不是会怀疑啊？怀疑神是不是放弃了以色列人？我们这边要讲一句话，就是说最深的悖逆，最深的悖逆带来了最深的审判，就是神的沉默了。但是呢，神最深的一个沉默呢，又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希望，就是弥赛亚来到降临世间。所以旧约和新约之间这整整的400年，沉默的400年，它标志了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神最深的审判，神呢不再和以色列人说话，400年不说一句话，夫妻吵架几天，两个礼拜不说话，神和以色列是400年不说一句话。这个还标志了神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呢在这400年沉默呢，但是神即将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就好像说什么，一个人沉默良久，突然说话，我们会不会比较去注意啊？吓我们一跳，那么久不说话，忽然说话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好像什么，就像舞台上面突然的灯光和声音呢全部关掉，然后足足等了怎么样，等了4分钟，好长的一段空白时间，突然在这舞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在哪里，在伯利恒诞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又突然呢在这舞台上方看到天使高声颂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神400年沉默之后呢，一个孩子诞生了，整个人类历史的中心就开始怎么样，要围绕在这个诞生的孩子身上。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从神的在历史当中这个作为得到很大安慰，在失望当中甚至到绝望当中，我们仍然有盼望。400年的失望，400年的甚至是绝望，但是仍然有盼望。最后呢，神带给人类最大的祝福，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失望当中有盼望，那么我们现在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呢？今天美国的现况我们感到失望还是满意？毫无疑问，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不对？但是呢，美国现在是在吃老本，这是因为过去400年累积到现在的成果。真正的一个强大的国家，首要的就是信仰，其次是道德，再其次是法治、社会秩序等等，这后面这些都是软实力，软的实力。但是我们看看美国现况呢，它是从信仰开始解体，紧接着呢，道德就开始沦丧，再跟过来呢，就法治和社会秩序受到破坏了。我们看看美国这近来最近的这几十年的发展，30-40年发展，它是渐渐的堕落，渐渐的败坏的。那么今年美国大选发生这么多舞弊的事情，我们就不需要意外了。因为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就没有法治，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 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我再说一遍，这个次序非常重要。信仰、道德、法治、民主、自由。所以信仰呢是最底层的，它是一个基础，然后在这上面一层一层的往上建造，上面建造道德，在上面是法治，有了法治以后建造民主，民主以后就带来自由，自由是最上层的。所以要享受这自由空气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有很多前提条件要成立的才能够得到保障的。美国的国力我们相信它还可以保持一段时间，是世界上的首强，但是没有了法治，美国的民主呢就沦落到世界的二三流国家的水平了。没有一个选举的公正性的民主就会成为一个花瓶，是假的，放在那里好看而已。美国的开国先父们设立这种民主的选举制度，它的一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这些有信仰的这些族群呢，可以透过这个选举去发挥的影响力，这样就可以制衡政府，防止国家暴力。但是如果没有了道德，没有了法治，民主就假的，选出来政治领袖呢，他就不是真正具备民意基础的。那么最后呢，基督徒就不再能够透过选举来发挥我们这个对这个国家影响力，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从信仰到道德到法治到民主到自由，一边是信仰，另一边是自由。所以信仰如果垮台了以后，慢慢的就像骨一样一个一个就倒下去了，等到最后一张骨牌倒下来，就是我们失去自由的时候了。如果神不介入，最终我们这个国家呢就会失去我们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定的。我们只要看看今天的美国的主流媒体，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党的喉舌了，党的喉舌，他们说什么我们只要相反去想就对了，他们讲的东西你他说东我们就想到西 就对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党媒嘛，这不就党媒吗？我们来看看社群网站的那平台是怎样开始做言论 审查的，怎么样打压异己的，我们难道不紧张吗？这不就是一种钳制言论自由的开始吗？所以美国真正的宪政基础啊，它宪政基础追根究底还是一群有信仰的群体，他们发挥了对社会的正面作用，防止了社会的腐败堕落。现在美国呢渐渐失去了这个传统信仰，他们不要神来管他们，这就是美国今天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这些基督徒们，这才是我们最最应该伤心的事情。美国已经失去了他的信仰，其他的东西都是后面的东西了。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呢，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的可以体会旧约这些先知们的心了。先知们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看到一个一个骨牌倒下去了，最先是信仰先倒下去了，然后就怎么样，社会的道德风气，再过来就外国要侵略甚至入侵，最后呢神就启示他们，启示这些先知们，以色列要灭亡了，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外国去了。所以旧约的这些后期一点的先知们，像以赛亚心里面呢其实都是非常痛苦和折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痛苦和折磨那不就跟先知们一样吗？所以先知们有这样心，神怎么样，神就安慰他们，让他们看得更远，看到什么？看到弥赛亚，看到有一个远比大卫王更加伟大的那君王，将来要治理神的百姓。这件事情弥赛亚这样子的一个启示呢，就成为这些先知们在那痛苦当中最大安慰。今天我们是在救恩历史的末端了，我们比先知知道的更多。我们知道弥赛亚2000年以前已经诞生在伯利恒，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以马内利，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所以在这个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里面，在我们再一次的从这圣经里面去温习弥赛亚来到世上的目的，也就是在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学习先知的榜样，在失望当中仍然大有盼望，在失望当中仍然大有盼望，我们盼望主的再来拯救我们。我们今天信息就停在这里。
好，感谢主，谢谢。